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啊，依然是我们四位同学和大家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第六章的内容。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开始学习吧。小溪，麻烦你帮我们读三节经文。
好，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
嗯，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嗯，就像我们上一节课里给大家预报的一样，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件啊。这如果是按照阶段来说的话，这可能是出了伊甸园之后一个阶段的结束。大家都知道，就会有一场大洪水来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先看这三节经文，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觉得首先我们看到刚才小新年啊，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个明显就和我们前面查创世纪的前几章的有的这个经节的这个情况一样。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它并不是在讲世界从这个时候又开始败坏，而是延续前面的这个败坏的这个过程的一种总结。
嗯，
因为我们在第六章前面我们就读到了，从一开始第一节就说当地上人多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败坏啊，到这个第十一节就像造人的时候一样，就是说前面造亚当造什么，然后重新有一个境界开始说，哦，耶和华在地上造人的日子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地方是完全是对前面的一个归纳。
嗯，
这个地方哈，就是对在神面前败坏。
嗯，
刚才飞鸟说了它是延续下来的，不仅是延续下来，就这个败坏啊，它是像发酵一样的，
嗯，
速度相当的快。
嗯，
所以呢这个已经到了就是无法无天，而且甚至于心里就没有神了，
嗯，
像拉麦他们这些的后代，所以已经到了很极端的程度了。
对，因为按照十二节的经文的记录刚好就能佐证您刚才说那个意思啊，您是想说它有一个延续性，当然我前面说它是一个归纳总结，
嗯，
但其实到这里面又有它的一个新一层次，就是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也就是说它不光是指某一个人败坏，前面我们是描述啊，有一些神的儿子等等之类这些，但是那一段时间只是单指某一些现象，现在来看是全都败坏了。
我发现这三段经文里头两次用了一个词叫强暴，
嗯
啊，在第十一节里面说地上满了强暴，
嗯，
第十三节里头，神又说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嗯，
这个强暴在汉语里的意思我们都比较清楚哈，在这儿应该是有一个特指的啊，我查了相关的资料，
嗯，
他们认为如果败坏是跟从魔鬼的话，强暴应该是指不服神的律法或者是不遵神的旨意，
哦，
啊，
是，
对，
是，
嗯。
注意这个呢就隔了小溪的一直强调的一个论点，
嗯，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这样的一个现象是神眼里的现象，不是人眼里的现象。
嗯，
在人眼里头这时候是什么样呢？很可能是歌舞升平，
繁荣昌盛，
物质极大丰富，
是
充满了情欲，你从另一个角度说充满了爱情的故事，
对
啊，人繁殖非常非常的快，
嗯，
然后出了很多看上去高大伟岸的或者是貌美如花的偶像，
嗯，
是一个太平盛世，或者说啊，因为我们从圣经的描述中没有发现有战争的迹象，是吧？而且如果我们还记得该隐的那一支的话，到了这一代，我们说制造业、畜牧业包括艺术在各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就啊，人类应该是处在一个文明的乐园里啊。但是从上帝来看，地上满了强暴。这个满了强暴不见得说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个强暴很有可能就是所有的人都成为罪的奴仆，跟从魔鬼，不行神的旨意，肆意妄行。
我记得哪段经文说的，就是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他周围的人都是婚丧嫁娶，兴高采烈，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那时候应该说还是很繁华一个世界。
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儿童故事，他那个配音就是所有人都在旁边就是欢天喜地，
嗯，
挪亚一边跟周围所有的人讲，但是所有人都说，怎么可能这么晴天？
嗯，
因为挪亚在造方舟的过程中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
对，
然后还讽刺挪亚没事找事儿，
对对对
啊，对。我们在上节课学到了对挪亚的一个定义，就是挪亚是个义人，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是在当时代是个完全人。第三个呢，挪亚与神同行。具备了这三个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在后面的先知中有很多人实际上只是有挪亚一部分的影子。
嗯，
对吧？
嗯，
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对不对？
对。
然后与神同行的，被神称作是完全人的。这三个定义放在挪亚一个人身上，他很可能是一个特质反映出来的。神预备挪亚，或者说神等挪亚，可能就唯一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世界到了这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我们知道从伊甸园被踢出来的是亚当，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开始了啊，然后开枝散叶越来越大，到了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他就像一个菱形一样又回到了最后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挪亚这一个人。我们上节课用了一个词叫穿越这个时代进入下一个时代。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翻译成强暴败坏？世界啊，把所有人的那对神的敬畏之心完全挪去了。所以对神来说就是强暴。
刚才阳光提到的这个挪亚，我想再强调一下，因为咱们上节课提到这挪亚的特质啊，经文里头说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但是想强调一点呢，是挪亚仅仅是因着信上帝，上帝把他算作是个义人。
是的，
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里提到的，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我突然发现你们刚才前面说的，就是在我脑子里那么强烈的画面，就是诺亚建方舟之前啊，就开始有左邻右舍看见他在建方舟啊什么之类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
是儿童故事，
人的想象，但是可以推测。因为第一，这个东西建了很多年，我们等会儿学到那个经文我们会看到，很奇怪，在一个山顶上建。而且建的是个什么东西呢，说不清，等会儿我们都会学到。
对，
我们现在还是回来说挪亚这个人，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会发现呢，挪亚没说过话，但是上帝对挪亚说了好几段话。那挪亚没有说话，他在干什么？但他一直在做，他是按神的方式在做。挪亚在这件事上，他只做不说，当然可能是圣经记录的一个特点，真的让你感觉到是神主宰一切，而不是挪亚他自己行得有多么好，他自己多有见识，他能工巧匠，他干了一个多么大的工程，最后他救了他们一家人，不是这样的，是上帝行的他的救赎。挪亚只是被选中的那个人，
对，
不是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一点罪都没有的人，他就是个罪人。
他也是个罪人。而且挪亚他的可贵的地方是在哪儿呢？上帝并没有告诉他洪水什么时候发，而且这条船建到什么时候才算好，一切都上帝都没跟他有交代，可是他就照着上帝的要求吩咐去做。
而且做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按现在的认知和当时的认知都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事情。再有就是挪亚应该是从他父亲的口里头得了不少的关于 当时他们人类的这个一千多年的这个历史吧，包括伊甸园里的情况，因为他的父亲拉麦是见过亚当的，
对，
那么拉麦应该给他口述了很多的
发生的事情，
对之前的一些事情，
对，
所以在我们查经之前，小西也在提醒我们说，挪亚本身他名字的意思就是
休息
安息，在那么纷乱嘈杂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飞速旋转的世界里，上帝说我要开始审判了，你要休息，就是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连地带人，主要是因为人已经完全败坏了，一定到一个东西完全败坏了之后才好重建，才好清理。
对，
神第一个造的是亚当，中间出现好多人是个大葫芦，然后现在就又
收到最后了，
收进来又是挪亚了。然后大河常常我们俩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这样来，他直接就没有这个过程多好。但是呢，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在清清楚楚的在告诉我们耶和华是谁，就是 I am who I am，
对，
都在说这句话，
在启示自己嘛，
完全在启示他自己。那现在呢，返回去从挪亚身上，刚才大家说到的就是你看挪亚他怎么就这么听话，神怎么就交代给他，他就听，在那个纷乱的世界像今天一样，全世界都歌舞升平，唯独我们就在这里
要守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东西，是吧？
而且你们在讲这些东西世界都不承认的，
对，
我们在挪亚身上看见了神就是与挪亚同在的。
我非常赞同小西的这个看见，就是整部的圣经神都在启示自己。什么叫神启示自己呢？在给谁说呢？就是在给我们说，就是让我们要从一件一件的事上看到神是怎样一个存在。那我们在大洪水这件事上能看到神是怎样一个存在呢？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哈，
我来读吧。
嗯，
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这就是神第一次对挪亚说话。诺亚没说一句话，对诺亚的记录只有这几个字，他都照样行了，是吧？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宏观的看见哈，来进入第一件事，就是神吩咐诺亚要造方舟了。神为什么要吩咐诺亚造方舟呢？因为神要毁灭这个世界。怎么从这件事里看到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用我们现在浅薄的话说，有点矛盾。为什么说他有点像是个矛盾呢？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做的是什么？是毁灭。但是你还看到还有拯救，你可以看到神是毁灭者，你也可以看到神是拯救者，他就是这样一体两面的一个存在，他就是这样，又是在他的公义中，又是在他的慈爱里。你绝对不能强调他独一的属性。就我记得咱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曾经有人问过我们说，他最大的属性是什么？是爱还是公义？我觉得一个东西的两面是不可以分开的。它不是说哪个更强，哪个更弱的问题，它包含很多面。但是当我们说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强调神的爱。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公义，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爱。
就是你刚才说的好像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因为在神这里面是可以完美的平衡，
是的，
在人的角度上来说是 没办法理解和做到的。
对，如果你光强调他的公义，那你把他看成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
对，
铁面无私的法官，同时呢，充满仁爱的父亲。神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
对，
是不是可以叫做是一个矛盾的一个统一体？
因为矛盾这里面，如果一说到统一呢，它势必会有一个让渡在里面。它如果不让渡，对立到一个程度，它东西不能存在，它就一定要有一个让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我们知道神呢，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嗯，
你这两个东西不兼容，但是在他身上就是完全兼容。
我记着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前段时间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他一直说要以神为神。其实他就是说，你要真的想给他下定义，你就只能说他是神。
你就不能拿人的这种概念去定义神。
对对对，
你看啊，怎么来以神为神，怎么来定义神、啊、你不信你就试吧，你试尽所有你所能试到的词和语气都不准确。
哎，我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一进来就问我们说耶和华有多少个名字
啊，
耶稣有多少个名字啊，
非你要问的啊。咱们回到我们的经文里，在这里就特别体现了刚才大家讨论的这个两个点，公义和爱。按说都满了强暴，在我面、
嗯、
在神面前满了强暴、
嗯、
我什么话也不说、
嗯、
一巴掌呼下去、
嗯、
你们全完蛋。
对、
嗯、
可是神非常伤心的在这儿说，就是你们凡是有血气的人、
嗯、
你们的尽头在我面前，你们已经来到我面前了、
嗯、
你看他非常非常的忍耐人的、
嗯、
人的强暴是什么，其实就是不按照神的规律和秩序做事。
嗯嗯，
说的忍耐的这个东西啊，我就突然就觉得在神这儿，如果我们想要试图来描述这个词的话，到底用忍耐是适合的还是不适合？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嗯，
我们前面查到，就是说神说，既然你是属血气的，
嗯，
那我的灵就不常住在你们中间，只是你的年岁还有120岁，对吧？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你看神多忍耐的，甚至忍耐了120年才去做这个审判，
嗯。
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因为神的属性我们知道，他在他是没有时间节点的。
嗯
嗯，
所以在神的这个地方，他给的这个120年只是给人的一个120年。
对。
我就觉得就这个解经的办法，他想尝试让人来体会，神已经看见你们败坏了，但神还忍耐了你120年。如果从逻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神不是忍耐了120年。
好。
因为神他所给你的所有的期限都是因为他的怜悯，
对，
他给了你一个你自己可以悔改的一个时间段，而这个怜悯在神那儿不存在忍耐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在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可不是这一次给了人120年，我们放最近的一个来说，放到就是进迦南的时候，
嗯，
那么神也是等着这个迦南的人的这个罪恶
满了
才让以色列人打进去的，
是
对吧？这种的时间限制它到底是归到神的忍耐里，还是神其实就是给人一个时间？
就神不会单线的做一件事情、
嗯、
对他来说，你说这40年哈、
嗯、
这40年或者说40年之前等的若干年哈、
嗯、
是不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磨练？
对、啊、
是不是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培养？
对，
你别说就是埃及那么个地方、
嗯、
以色列人为奴的地方，你别忘了进去是多少人、
嗯、
出来是多少人。
嗯，
神让他的子民们，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兜兜转转40年、
哦、
但是神让那些外邦人在迦南地一步步的败坏了400年、
嗯、
对吧、
哦、对。
神的目的是什么？
嗯，
神的目的是当一切都成熟，当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来了以后，神就让他们的人进入迦南。你说他的忍耐是在等这个迦南人呢，还是在等他的子民呢？我认为神做所有的事情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为他拣选的那些民、
嗯嗯、
其他的都是给这些人搭戏的。
所以你又从旁边来就是佐证了我那天读到这个解经资料的时候的就是个疑惑、啊、
嗯，
因为我觉得他尝试让我去体会神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一种，当然说痛苦可能这种描绘不见的，但是心痛是有的，对吧？他总是说、
嗯、
你要去体会神在这120年中的这种心痛的这种感觉，因为神硬忍了120年才去施行这个审判。其实我就觉得刚才我是拿时间节点来说，那你现在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嗯、
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对。
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考虑到了所有的方法。
是的。
对。
所以 如果你非得要让我看神愁眉苦脸的在上面去痛苦，我觉得
你比如说在迦南地的迦南人，他们败坏，
对，
但是上帝没有马上来出手收拾他们，忍了他们400年。那么400年并不是，这里头就有说上帝也希望这迦南
他们也有悔改，
会悔改，
没错没错。
然而很让人失望的是，
对，
400年他们恶贯满盈，
没错。
那么上帝就来出手。
飞鸟，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忍耐，忍耐是什么？控制怒火。
对
吧？
对，
耶和华神他不光是要我们这样，他也是这样慢慢的发怒。
对，
他不是一个没有怒火的神，他总是慢慢的发怒，但是他的怒火一旦要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这就是我想讨论的，这种慢慢的发怒或者他不轻易发怒是忍耐呢还是怜悯？
是爱，因为爱是恒久忍耐。
OK
对吧？
好棒，
没有错吧？小旭他为什么说他就是在启示自己呢？我不是在给你们讲大道理，我也不是在给你们讲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你看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神。属性是什么？属性是绝不会改变的东西。我们老说神的属性，神的属性，神是值得被谈属性的，人是不值得被谈属性。人的属性就是罪。我们老说上帝爱啊爱啊爱啊，他的爱在哪儿表现出来？慢慢发怒就表现出来了。恒久忍耐其实是一个我们常常要做的功课。
格林多前书13:4，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对啊，
飞鸟刚才提到的这问题应该来这么看上帝的忍耐。上帝忍耐并不是一个单一因素的一个忍耐。他呢既有他的怜悯
对
爱的一个忍耐，
对，
还有他要看一个是不是到水到渠成达到他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也就是上帝这个忍耐，我想说的是有很多因素来决定他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你刚才说到了等，
对，
换句话说神在等待，等待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反应是不同的。
对，
比如说14:4，这个诗人就特别深刻的体会到了神的感受。他怎么说的呢？他把在神一味的给人这么长时间在等待人的过程中，这个人如果反反复复的拒绝神的时候，神他的期限到了，他是不会再等的。
对，
所以那个诗人把这样的人称为作孽。所以我在看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最触动我的心的是这两个字。
我和大河曾经说过一个词儿，我觉得大河这个词儿用来形容这个时间呢很有意思，他说叫垃圾时间。哎，这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场篮球比赛哈，这个一方已经领先一方都20分或者30分了，时间还有1分钟，也看不到你有任何可以反败为胜的迹象，剩下这个时间就叫做垃圾时间。什么意思呢？对这个比赛的结果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实际上神为什么难过呢？就是我给你们这120年也是垃圾时间。你们该作恶的继续作恶。我们为什么就特别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被审判的那些罪人的身上呢？是因为和我们都差不多。实际上上帝是让我们在这儿把注意力放在他独独拯救的那一家人身上。
但如果你要拿这个垃圾时间来做比喻的话，我就觉得刚好又可以看见，如果这种是一个球赛的话，为什么当时就不终止这个比赛？
对，这就是个公义，
公义，
因为有规矩嘛。规矩是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来说，从理论上讲，你还有可能翻盘，对吧？但是大家都为什么把它断定为是垃圾时间呢？就是因为双方都已经不太在意了，都知道结局已定了。
对
神来说，他知道你们在这中间会做什么，但是时间得给够你。这就是垃圾时间。
我觉得
对，这就是浪费时间，但是浪费时间也是。
记住原来我跟阳光去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是他说地就受了审判啊等等，我总是不服气，我说没有。但是前面我们已经查到经文了，的确是地也受了咒诅啊。在这里面我们又看见，就是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们要把他们和地一起一并毁灭。
对，没有说我们要把它毁灭，而是我们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因为我前面一直是觉得地无辜啊，就是人的罪，为什么神会好像既然要审判人，把地也一起毁灭了。
地是给谁造的？
地是给人造的，所有一切都是给人造的。
所以人会连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不光是
动
物，
连美好的一切都会被毁。
这个世界会因为人而受到祝福，同样也会因为人而受到诅咒。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当年的狗应该是一个很温顺很听话起码不会咬人的狗，
嗯嗯，
但是因为人受咒诅那狗也变得
对
啊，
对，
比较
可不光是狗，所有的都是
野兽啊，
对，
它也去咬人，
互相都成为敌人了。
对，
就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动物的融洽的这种状况。
是，其实也可以想象，你想在挪亚方舟里头，在伊甸园里头，也没有说野兽吃了谁。
我觉得我支持大河的说法
啊。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很有可能在之前我们说人是不吃动物的。
就是不吃，
对，那所以人和野兽还是处在一种，
没错，是
起码不互食的这样的一
个阶段。不光是人和野兽，
那你说人都不吃野兽，野兽吃人吗？
吃草，
对啊，
就是当时
各从其类、啊。
当从您要一说各从其类，我就又觉得它还是吃的东西。就
植物是给那个动物吃，在造的时候说了
是，
但是当时狮子是不吃羊的，
没有说动物吃动物。
嗯嗯，
在伊甸园里不吃，出来吃不吃可
根据经文来看，起码进方舟之前，动物之间是不互相残食。
进方舟以后、
啊、
不互相残食。
那时候的献祭可是要杀生的。
我们曾经聊过一件事儿，那个畜牧业，就是牧羊人，为什么要牧羊？
就是为了献祭，
只为献祭嘛。
起码现在还为献祭。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拿他们的皮毛做衣服的。
啊，这是对
对吧？
可以的、啊。
肉吃不吃还真不好说。
没有，因为我记着，可能后面我们会查到耶和华把肉给人吃了。
对，
不用，可能就是在方舟以后，
出了方舟以后，有专门的句子，
有一句经文就开始说着这，所以也就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嗯，
就是之前神不允许人吃动物，遵守神指令的人就不去吃，但是其他人还是吃。
有可能
经文没有
说，
有可能
就是所谓强暴的那些人就在吃，因为我们知道是，到了下一章以后是神允许他们去吃动物，
这是给了我一个猜测，我要拒绝这个猜测，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没
有办法可以考证。
另外，我这儿我想那个毁灭这个词啊，
嗯，
就是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啊，这个毁灭我去查了一下哈，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含义。它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含义就是抹去，
嗯，
就是这一些人的名字和这一个族群就
是
抹去了。
是，
嗯，
我回来在剪节目的时候就特别有感于您说的一个词儿，就特别有哲理。当时我们说，该隐那后代没有记年龄是多少岁多少岁多少岁哈，
嗯，
小西说了一句话，说在神的眼里他们都不作数，
哎，
就连记这个数的意义都没有，就不作数，
嗯，
对吧？直接抹去啊，抹的让洪水来抹平一切啊！
垃圾时间，垃圾生命，垃圾。
好，我们本来想这一章就开始进入神怎么告诉挪亚去建方舟的具体细节，那我们在下一课里呢和大家继续学习这些经文吧。今天的学习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让我享受你马累里，我的想法点点滴滴，让他们都成为神的所有。主啊，让我的一生完全行走在门徒的路上，献给你，超越我自己，看到神的恩典，超越我的意，看到神的心愿，超越我的事，看到神的计划，超越我的祝福。